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11, Sentences, page 212.
一，林孝共管一排人，是排长，不是团长。那些新兵先让他们练习排队，排练好了以后再学习其他的动作。 在没发明排字机器之前，排字工人排字都是用手排。今天早点我吃了一碗红烧排骨面，他们这种态度完全是一种排外运动。你们排好，分成四队，站在左边。二，这列车装的都是运往前线的军粮。 请你把这些书按着次序排列起来。列国就是各国的意思，列就是纵的意思。有一部古代历史小说，名字叫《列国》。你有《列子》这部书吗？借给我看看可以吗？买笔和本子的钱。 请也列入买书的账里面。三，张泽文在大华工厂做散工，现在还不到5点钟呢，还没到放工的时间呢。昨天大家没在一块吃饭，散会以后大家就散开了。他散文写得好极了。 可是他的诗做得不怎么好，我每天晚饭以后一定到公园去，一则是散步，二则是散散心。四，这几天天气不好，生病的人太多了，到医院里瞧病的人才多呢。听说张老师搬到城里头来了，我还没去瞧瞧他去呢。 我的词典不见了，你瞧见了没有？迟子淳认为自己的学问好，所以任何人他都瞧不起。五，你昨天订的那本杂志的名字是不是现代中国？昨天我遇见戚树文了，他说他和许素英小姐下下星期六在学校大礼堂订婚。 老黄最没信用了，你每次和他订约，他没有按着时间到的。方先生，我想订报，不知道哪儿去订。本市各学校定期举行联合运动会，100个百货公司的经理说，秋天快到了，关于女人的外套及小孩衣服，我们又该开始向外国订货了。 6，今天报纸上说，总统在本月5日上午10时阅兵。昨天我去瞧万教授，他把他的阅读笔记拿给我看，写得真好。我想从下月1日开始订阅《新生晚报》一份。谢经理说，我旅行全世界为的是增加阅历。7。 王经理真不讲道理，我因为伤风请病假，他不准。不知为了什么，昨天夜里田先生走在路上被人打伤了，受伤很重，生命相当危险。我真伤心，过去我对他那么好，昨天走在路上遇见他，他连理我都没理我，好像没看见我似的。昨天那场火灾伤人没有？ 没有，听说并没有死伤。金小姐昨天很难过，和我说了半天她过去的伤心事。我说，既然是过去的事，就把它忘了吧，何必忧伤呢？高小姐很好看，就是瘦了一点，稍稍胖一点更好看了。9。 昨天夜里微微的小雨，今天早上起来往外一看是好天气，太阳已经出来了。 他那么有钱，稍微拿出一点来救济穷人，穷人就得到益处不少。我是学微生物的，我希望毕业以后到大学里边教微生物学。十，他的性情当小学教员不很适当，他很适合当电影明星。昨天我买的那套西装穿着不合适，我得去换。西东大学最近编著的那部字典，对于外国学生学习中国语文非常实用。这里的气候既然你不能适应，你还是应该换个地方。我在这里办学校是因为这一带没有学校，为了适应需要。十一，那几个人真能喝酒，他们用白干干杯。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，桌子上都摆着各种的干果子。今天午饭我吃的是干饭、红烧猪肉和豆腐干，还有白菜干汤。我和马家是干亲，马先生的儿子是我的干儿子。台湾的牛肉干很好吃。十二，我得到医院去看李太太，昨天晚上生了，听说是双生，生两个儿子。关于订货的问题，他们双方面都同意了。下月23号是向维珍先生双喜的日子，儿子结婚，女儿出嫁。昨天我接到家里的电报，我的双亲决定双十节那天坐飞机到美国来。十三，他们双方面合作的草约现在已经开始起草了。请问你，转变的转字草写怎么写呀？我真爱那所房子，前面是一片草地，后面是个大花园，花园里有很多的花草。刚才黄老师说了，作文的时候要用毛笔写字，而且不要写草字。十四，那条路现在不能走，因为正在铺路呢。那个铺子将来是卖什么的？是卖书的，是书铺。我们家的地板坏了，现在正在铺地呢。本月十四日是我爷爷80岁的生日，我父亲说要唱戏，我爷爷说不要为一个生日那么铺张。十五，人在童年的时候都喜欢听童话故事。我弟弟在学校是童子军的队长。四月四日儿童节，我们学校预备招待这一带住的400个儿童。十六，老姜的著作多半是文艺作品，他虽然是个商人，可是他很喜爱艺术品。那个唱京戏的艺术家，他在戏台上已经表演了50年了。最近有人为他写了一本书，写的是关于他一生学艺和表演艺术的过程。十六，我儿子不念书了，现在到一个工厂里学手工艺去了。十七，中国有一部电影片子名叫《影子》。十八，一个人必得有信用，无论大事小事，对别人都不能失信。十九，如果我有钱，我一定周游世界。二十，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认为人死之后还能再生？二十一，昨天前线又有很多受伤的军人运到后方去了。二十二，那个变戏法的变出来好些个鸡子儿来。二十三，史教授死了之后，史师母一到了史教授的书房，看见那些书就触目伤心。二十四，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专长，他虽然学问不怎么好，可是他有口才。25，我家的房子虽然不好，可是地点很适中。26，童先生非常喜爱电影艺术。27，林子旭先生给人家了事去了，他给人家了了事一定会来的。他无论做什么事都不细心，都是那么草草了事。
Lesson 11, Narratives, page 221.
一，我童年的时候，家里的经济状况非常好，父亲是一个工程师，母亲是一个旧式大家庭的女儿，我们一共弟兄姐妹七个人，家里住的房子相当讲究，院子很大，有草地，双亲都爱花，所以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草。我们的书房很大，能容十几个人阅读。父亲很爱我们，他很注意我们课外应该读的东西。他为我们订了各种不同的刊物，都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杂志。一到了周末，父亲就带着我们出去旅行，或是到公园去散步。我们家是一个很快乐的家庭。有一天，不好的事情来到了，我的父亲忽然病了，请医生来给父亲治病。据医生说，父亲的病相当危险。医生说，父亲的病不能治了。母亲央求医生要救父亲，医生还没走呢，父亲已经不行了。母亲十分的忧伤，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年纪都小，都没成丁，家里又没有钱，真是急死了母亲。从父亲死了之后，母亲常常背着我们哭，日子没有好久，他老人家也死了。于是我就到一个印刷厂去当排字工人，白天到印刷厂去做工，晚上到学校去念书，夜里还要在灯底下帮助弟弟妹妹做功课。那一段时期真是苦极了。后来印刷厂经理看我工作努力，知道我晚上读书白天工作，他认为我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。他每天少让我做一小时的工作，可以多读一点书。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好处，所以我对工作更加努力。后来经理让我负责管理所有的排字机器，慢慢的我把机器的一切都懂了。后来经理在出国之前极力向总经理介绍我，让我代理经理的职务。虽然现在我们弟兄姐妹都已成人，可是看不见我的双亲了。我的双亲在哪里呢？二，住在我们附近一个姓方的人家，每天早晨都是方先生夫妇送他们的儿女去上学。老师方先生手里给两个儿女拿着书包，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看出他们心里都是很快乐的样子。天要黑了的时候，看见他们父母子女一块儿回家，我从来没瞧见过他们有一个人独自在外面很长一段时间，差不多都是一家人或是夫妇两个一块儿出去。一般人在下雨的夜里谁也不爱出去散步了，可是他们夫妇两个例外，大概孩子们都睡了，他们出去散散心吧。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有十个八个孩子到他们家里。我看见那些孩子很早就到他们家，很晚也不走，最后都是方先生夫妇笑着把孩子们送走。原来这些孩子都是他们的学生，方先生夫妇都是教书的，是教员。本来我和他们没有来往，有一次经过朋友的介绍才认识了他们，我们谈得很投机，后来就成了好朋友了。每次到他们家去，方太太对人的态度好极了。 招待喝茶、吃点心和干果子，让我听录音机里录的唱歌，和我谈一些关于他们家庭生活的内容。他们的家布置得非常的艺术，原来方太太是艺术家，是艺术学校毕业的。他们书房里有很多书，有一次带我到他们后院去，方先生正在用石头铺地呢，看见我们出来马上站起来了。他们的家真是一个温暖的家。三，电影不但是艺术发展的最高形式，而且事实上也是现代人们消遣不可缺少的东西。电影是文艺作品，也是含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品，它和京戏表演有相同的地方，它有真实的感觉，它是一种真正的大众艺术，它可以没有限度的扩大。从本国到全世界，电影艺术是拿科学技术表现出的一种艺术，它是很有力量的，间接的一种教育。三，老黄得了儿子了，他太太给他生了两个儿子，生的是双生子，老黄高兴得不得了，昨天在路上遇见我，一定要请我喝酒。于是我们两个人到了一个卖酒的铺子，买的白干酒，拿着酒又到了一个饭馆，要了一个红烧排骨和豆腐干，一边喝一边谈着。我说，你这次得了两个儿子是双喜，你得请客呀。他说，一定一定。我问他请多少客人，他说就请几个老朋友，他不想太铺张，免得别人批评。末了说要和我做干亲，他的双生子将来给我做干儿子，因为我的姓好，我姓钱。四，昨天是简泽文和华美生小姐订婚的日子，参加的人数不少，有100多人。华小姐很好看，穿了一套红色的衣服，简泽文穿一套黑色的西服，从下午2点钟开始，一直到5点钟才散。简泽文是学天文学的，华小姐是学微生物的，她对微生物学很有专长。听说他们3个月以后就结婚，将来礼堂是借用学校的大礼堂。昨天晚上简泽文约我们几个老同学到他家里去吃晚饭，我们开始先喝酒吃牛肉干和豆腐干，大家恭喜他，向他干杯。他这所房子地点很时钟，就是有一样短处，那一带是石头路，很不平。简泽文说，市政府正在计划着这一带要铺路呢。六，4月4日儿童节这一天，中心小学张校长约我到中心小学对儿童去说几句话。平时让我对儿童讲儿童故事我会，要是上台对很多儿童去演讲，我这是第一次。我现在就想，我应该对儿童用哪种题目最合适呢？想了半天，想出了一个题目，是运动对身体的益处。后来又想不成，儿童节是儿童玩的日子，我何必上台去占半天的时间演讲呢？我还是上去随便对他们说几句话算了。于是我在4月4日这一天10点钟以前，我到了中心小学，他们是上午10点钟开始。我刚一到了中山路口，远远的就看见学校门口排列了2排童子军，张校长出来接我进去，于是我们就到了大礼堂，上了台坐下，台下坐满了小朋友，以下是我对小朋友所讲的话。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是儿童节，你们校长叫我这个老儿童来和你们讲话，我比你们大了几十岁了，你们看我的头发都白了，我跟你们谈话，你们一定感觉到很没意思，我和你们说什么呢？ 在事前我也没准备我讲什么呢，我说一说儿童节的目的和儿童节的历史吧。儿童节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儿童们的兴趣，让儿童有爱国爱家的心，并且也要引起社会上要多注意儿童的事业。儿童节的历史是在1925年的时候，英国、美国和日本，他们每一个国家各自规定了一个不同的日子作为儿童节。大概英国是7月14号，美国是5月1号。日本讲儿童节分成男儿童节和女儿童节。男儿童节是3月3号，女儿童节是5月5号。至于中国呢，是在中华民国22年政府公布的，4月4日是儿童节。纪念儿童节的办法是儿童节这一天，各小学校都放假一天，同时各学校都有各种的游戏的节目来表示纪念这个日子。今天是小朋友们快乐的日子，我不愿意占你们的时间说太多的话，希望你们大家快乐，同时也希望你们在学校听老师的话，回到家里听父母的话，每一个小朋友都做一个好学生，祝你们学习进步。七，丁炳文是在一个工厂学手艺的，才去了没有好久就被人给打死了。是这样，那家工厂一共有30多个学手艺的，大约都是16、17岁的样子。有一天为了工作问题发生了意见，可是在工作的时间他们都照样的工作，厂子里的经理和别人谁也没想到他们能打起来。等到散工之后，他们都站在工厂门口，他们分成两派，打得很厉害，打伤了很多人，这两派双方都有死伤。丁炳文呢，本来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，按他自己的意思，他不会参加的，可是这些工人都有组织的，他没法子也参加了，结果被人打得受伤很重，医生用种种方法始终也没救过来。他父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他本来是在一个中学念初中，因为他父亲失业，家里经济情况不好，所以才不念书而到工厂去。他进工厂还不到一个月呢，结果被人打死，真是可惜。八，迟向前本来是在某军当排长的，因为有一次打内战左手受伤了，据医生说他的左手必得切掉，要不然可能影响身体的别的部分，所以就把他的左手给切下去了。出院之后他非常伤心，他说，我是没有用的人了，只有一只手能做什么。他的朋友们提议让他做买卖，开一个小商店，卖些粮食和日用品什么的。他认为没意思，讨论了半天，结果决定了开书铺卖书。一来是这一代没有书铺，为了适应需要；二来是自己可以天天看书，稍微可以得到一点知识。他还计划着，如果有人订阅杂志或是订报，书铺也愿意为人服务。开书铺的房子他想用他住的房子的楼下，同时他自己还设计了一个图书目录，昨天送来给我看，说让我给他改正。他设计的不错，书店的名字是迟氏书铺，虽然名字叫书铺，可是和书店并没有分别。他订的书不少，大概所订的书到了得2个月的时间。他订的书主要的多数是古今文学一方面的书，以及文艺作品和翻译的世界文学名著。 九，在列子上有一段故事，是有一个人名字叫林类，年纪差不多有100岁了。有一次在秋收完了的时候，他在田里一面唱歌，一面拾人家没收完剩下的麦子。刚好孔子周游列国，经过这里，在远远的看见林类，于是孔子就对他的学生们说，你们谁愿意去和那位老先生去谈谈？孔子的学生里有一个人愿意去，于是那个学生走到林类面前对他说，老先生，你独自一个人唱着歌拾麦子，心里不感觉后悔吗？林类听了这个学生的话也不理他，仍旧一边唱一边拾麦子。孔子的学生又问他，林类有一点不高兴了，说，你问的问题很奇怪，我有什么后悔？我很快乐。孔子的学生对他说，你大概年轻的时候不肯努力，中年也没有成就，老了也没有儿女，现在呢，你离着死的日子也不远了，你有什么可以快活的呢？林类笑着对那个学生说，我所认为快乐的事人人都有，可惜人们都拿它当作一种忧愁。我呀，年轻的时候不努力，中年也不希望有成就，所以能够活到这么大的年纪，我老了没有家庭儿女的麻烦，而且我又到了死的日期了，所以我很快乐。孔子的学生说，人人都怕死，你怎么认为死了是快乐呢？林类说，你要理解人死了可以再生，这有什么难过？而且人们为了活着忙得要死，这是不是一种错误呢？孔子的学生不明白林类所讲的，回来就把他所说的话告诉了他的老师孔子。孔子说，我就知道这位老先生可以和他谈谈，但是他所得到的道理还不完全。十，素文，你的来信及相片都收到了，知道三个孩子近来都伤风，伤得很厉害，心里十分挂念，希望他们早些好了。同事看了你和孩子的相片，他们都说我有福气，有那么好的太太和那么可爱的孩子。我们昨天接到中央的命令，让我们这一团到第三战区去，是用火车运我们到这里，再用这列车把前线受伤的军人运到后方去。我们看见受伤的真是触目伤心。我把近来我的生活情形告诉你一点，我知道这是你很需要知道的。我们每天早上5点钟就得起来，马上到外面去排队，排好之后排长就来了，他先给我们讲几句话，大致都是军事一方面的常识。每天早上排练整一个钟头，我们是6:30吃早饭，每天3顿吃干饭，一个星期吃一次肉，平常每天都是素菜，多数是青菜，但是汤很好，天天是猪骨头和菜干汤。希望你买点菜干和猪骨头做汤给孩子们喝。军队里每个周末演一次电影，上星期演的是《军人与家庭》，我看了之后很有感触。故事是一个人刚结婚，政府让他去当兵，他从家里走的时候，他新结婚的太太拉着他不让他走，他说了很多为国家为人民的道理，两个人都哭了而分别了。我看到这里差不多也要哭了。在双十节以前，我求一位江先生带去的童话书，想已经收到了，可是信上你没提，这次孩子们伤风瞧病去，又用了很多钱吧？虽然我们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可是通信地点还是原来的地方。希望你多来信，祝好，子旭。 11月20日11。今天报纸上登了一条新闻，是昨天中山路上有一部汽车出事了，并没伤人，只是车微微的碰伤了一点。据报上说，出事的原因是汽车被让过路的人，因为昨天是阅兵的日子，路上人多，车也多，而加上开车的技术又不很好，即使不是人多车多，恐怕也要出事。近来本市的汽车太多了，任何人都有一部车，而且他们学习几个钟头就出来开车，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，这是市政府不应该不注意的，希望以后减少汽车出事这类事情。12。甲乙两个人是老朋友，乙很爱喝酒，是个酒鬼，喝了酒之后老不说好话，所以甲乙虽然是老朋友，可是不时常见面。甲最近新造了一所房子，才搬进去住不久，有一天乙在路上碰见甲了，乙对甲说，你搬了家之后，我老想到府上瞧瞧你们去，可是老没机会，而且我也不知道地点。甲说，你现在有功夫吗？跟我一同去好不好？乙说，好啊。于是两个人在路上一边走着一边说。12。甲乙两个人是老朋友，乙很爱喝酒，是个酒鬼，喝了酒之后老不说好话，所以甲乙虽然是老朋友，可是不时常见面。甲最近新造了一所房子，才搬进去住不久，有一天乙在路上碰见甲了，乙对甲说，你搬了家之后，我老想到府上瞧瞧你们去，可是老没机会，而且我也不知道地点。甲说，你现在有功夫吗？跟我一同去好不好？乙说，好啊。于是两个人在路上一边走着一边说话。他对甲说，老兄，我以前一喝酒老是说人家不喜欢听的话，现在我的毛病都改了，酒也不喝那么多了，不论到哪儿去我都少说话。甲说，对了，酒稍稍的喝一点倒可以，不要喝得太多，让别人瞧不起，都叫你是酒鬼，而且你为了喝酒给人家管账，常把账写错了。乙说，是啊，你今天试试看，我一定不会说让你不高兴听的话。没有好久就到了甲的家门口了，门关着呢，于是甲就叫门，半天没人开。乙说，怎么这么半天没人开门，是不是人都死了？甲听了当然很不高兴了，也不好意思骂他。等到进去了之后，甲带着他看看他的房子，他说，这房子造得真不错，又实用又好看。甲心里想，他这句话说得很实当啊。乙接着又问，你造这所房子用了多少钱？甲说，用了3万多块钱。乙说，你快点把它卖了吧。甲说，为什么卖了呢？乙说，要是火把它烧了，你3万多块钱不是连一个钱都没有了吗？13。我弟弟读书不但不用功，而且每天连书都不看，字也不好好的写，专门爱写草字，他写的草字谁也不认识，作文从来没用心做过，都是草草了事，他笔记本子上所写的名字都是草写的，每次他交给先生的笔记本子，先生根本没法子看出来是谁的。他有一点聪明，虽然不看书，可是每次考试也能及格。我父亲是一个很会讲笑话的人，有一次对弟弟说， 你来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因为父亲为了弟弟不用功很不高兴，看见弟弟就生气。今天他听父亲说要给他讲故事，他很高兴，于是父亲就讲了。父亲说有一个孩子不用功念书，他父亲很生气，把他关在一间屋子里，不准他出去。屋子里只有书，让他天天看书。他父亲想，他要是没有别的，当然天天看书了，自然就进步了，而且慢慢的就养成念书的习惯了。过了三天，他父亲把门开开，进去看看他的功课怎么样了。那个孩子对他父亲说，父亲，你的办法好极了，看书果然是有益。我只看了三天的书，心里就明白了。我从前一直的认为书是用笔写成了的，我看了三天的书就知道书并不是用笔写的，是印的。14，有一个卖粮食的商人，太太死了，家里面只有一个儿子。有一次，这个商人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订货，得一个星期才能够回来。在没走以前，告诉他儿子说，要是有人来找他，就说他出外了。一个星期以后才回来，也要请人家进来喝茶。这个商人又怕他记不住，于是把这几句话写在一张纸上让他念，免得忘了。这个孩子等他父亲走了以后，天天把这张纸拿出来念，恐怕忘了应该怎么说。过了4-5天也没人来找他父亲，这个孩子想不会有人来了，这张纸没有用了，于是他就把那张纸用火烧了。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来找他父亲，就是他父亲的好朋友，对那个孩子说，你父亲在家吗？这个孩子说，对不起，没了。这个人一听心里非常难过，马上就哭起来了，又问他什么时候没的。他说昨天用火烧了。15，今天是双十节，各机关团体都放假一日，我们学校10点钟在本校大礼堂举行一个纪念大会，全体学生以及家长都参加了。除了陆景文教授演讲以外，还有同学们表演的节目。陆教授讲的是双十节的感想，我从来就喜欢听陆教授演讲。据说当初陆教授的父亲是国民党，为了革命被满清给杀死了，所以陆教授每次的演讲都利用机会骂满清，那是有原因的。今天他讲完了以后，是同学们表演各种节目。头一个节目是变戏法，一个同学在台上左手拿着一块布，让大家看了之后把它放在右手里，没有好久的时间，他用左手在布的下面往外拿小鸟，变出来大概有20只小鸟，而且都是活的，每一只都会飞。变戏法的完了之后，还有几个别的节目，末了是同学们大家唱歌。每一个节目都很有意思，散会之后吃茶点的时候还有一点游戏。在吃茶点的时候，陆教授和我坐在一起，他和我谈了很多话，首先问我关于课程一些问题，后来说到他自己，他说正在计划着写一本书。我问他是不是诗歌一类的，他说不是，他以后要多写散文了。他说他对写诗的兴趣没有以前那么大了，他说他写的是文言与白话，陆教授是一位反对白话文的学者。他说白话文并不是学问，小学生都可以写，文言文没有相当的程度是不能写的。他说到这里，有一位姜老先生走过来和他谈起来了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于是我就走了，到家已经12点钟了。16， 能够在一个学校当校长，我认为很不错。你看我们竹校长有多么得意，他每天十点多钟才到学校去，一进了办公室先看看日历，今天都有什么事，然后教务长和事务主任都向校长报告一下和讨论讨论事情，完了事校长就和外面打电话了。这就是校长的工作。校长的家离校不远，从他家到学校约有十分钟就到了。马路是今年才修好的，又平又亮，马路的两边有很多树木，走在那里树上的鸟叫着好像唱歌似的，到了晚上更是好看，月光把树的影子照在地上，好像画一样美。树林子过去往北一转，远远地看见一所红颜色的洋楼，就是竹校长的家。那一带一共有十几所楼，不过等级不同，有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等。校长住的当然是甲等了，其次是教务长和教授住的自然是乙等了，丙等和丁等是普通教职员住的了。竹校长的太太是个日本人，可是他很喜爱中国的文化，在日常生活上他模仿中国人的一切。虽然竹校长的头发都白了，可是校长太太比校长年轻得多。校长夫妇一到了周末就出去旅行。竹校长的家我曾经去过一次，房子很大，我最爱他那间大书房，藏书很多，中文书外文书都有，像一个小图书馆似的。书房外面是一块草地，有很多花草，据说都是校长亲手种的。十七，实业家李广新曾经在一个大马戏团里学艺，说起来他很有一段伤心事。李广新在五岁的时候就没了父亲，靠着母亲给人家做衣服养他，生活苦极了。因为没钱买米，常常的母子两个人一天只吃一顿饭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和他们住在一块儿的老太太，是在游戏场当老妈子的，看他们穷到这种样子，于是就对李广新的母亲说，你家的经济情况这样坏，你应该把孩子送到马戏团去学艺去，不但孩子能够学点本事，而且还能给你几个钱。他母亲本来不肯，李广新就对他母亲说了，妈，您别难过，送我去吧。他母亲就哭着求那位老太太帮他们介绍。没有几天，马戏团的主人到他们家里来，和他母亲谈了一会儿，讲明给他母亲50块钱，孩子属于马戏团的。同时，马戏团主人怕他母亲后悔了失信，要先写个草约，要他母亲这方面起草，双方都同意了这个草约，就正式的订约，然后把李广新送到马戏团，就交给他母亲50块钱。李广新那个时候不过7岁，他很聪明，到了马戏团之后，不到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能够上台表演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很有钱的人，康永光老先生，他是很热心教育的，他去看马戏。当李广新出来表演的时候，他打听这是谁的孩子，这么小就演马戏。人家告诉他李广新到马戏团的经过，康永光老先生马上将马戏团主人请出来和他谈，要把李广新买出来。马戏团主人不肯，说了半天，后来马戏团主人说，他们费了很多时间教李广新，要是李广新走了，他们的损失很大，他要600块钱。康老先生按着他所要的数目，当时就写了一张600块钱支票给了他，便把李广新带走了。康老先生把他送到他家里， 每月给他们母子家庭日用生活费，同时供他念书。从小学到中学，以及如商业学校，都是康永光先生供给。李广新的特点是有信用，肯负责，所以别人都愿意和他来往，因此不上几年的功夫便成为一个实业家了。而且他也很有良心，他对康老先生好像对父亲一样，康老先生有什么事情他都去帮助。有人说李广新所以能够成功，是因为他有良心有道德。年轻老兄，很久没给你写信了，而且也很多日子没接到你的来信。我们要在下月15日全家坐船回国了，因为此地排外排得一天比一天厉害，甚至于见了外国人就打，孩子们不敢上学，妇女们不敢出去买菜。有一次我走在街上，有两个人故意的跟我找麻烦，后来又来了两个，就把我给包围住了。正赶上有几个走路的外国人把我拉走了，他们看外国人太多了，所以他们也散开了，要不然那天我很危险，一定被他们给打了。你看这种情形我还能够在这里住下去吗？麻烦你有功夫替我们找找房子，因为我们人口多，所以必须找一所三房两厅的房子才够住。一切事情见面再谈。祝尽好。弟任秀深，3月2日。19，孔氏堂最近主编儿童月刊了。儿童月刊是一种定期出版的刊物，它是每月出版一次。儿童月刊的内容很丰富，他们把科学知识、历史故事以及古今神话完全列入，目的是为了引起儿童们的兴趣。下星期是儿童月刊1周年纪念，孔氏堂写了一篇编者的话，大意是光阴过得真快，本刊不知不觉的已经1周年了。有许多热心的小朋友来信祝福这个刊物，我们这个刊物是专为了小朋友们工作，以小朋友们的利益为目的。儿童月刊能够受小朋友们的欢迎，首先要谢谢各位作家，大家都很热心地为本刊努力，同时也谢谢本刊的工作者、排字以及印刷的同事们，他们也是同样的为本刊尽了最大的努力。希望儿童月刊在这一周年是一个新的开始。20，画家们必得到处去旅行，可以多看一些山水，能够增加阅历，对画上可以进步。画是美术，美术如果离开了大自然，就不能成为最高的美术了。